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在仍然在腓利门书。今天我们来讲12到17节。孩子们，当你们听到桥梁这样的一个词语的时候，你会想到些什么？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桥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穿越那些很宽的河，很大的河。在最近的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城市里面就有桥，就有人在修桥，东面和西面的那些桥都有人在修。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桥的话，我们城市的东面和西面会被分隔开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穿到另外一面去。我们也可以去想到，在二战当中，那些桥梁是多么的重要，没有那些桥梁，他们就没有办法运很多的物资。桥梁对于连接在一座大河旁边两岸是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可以连接一座深不见底的鸿沟，它可以成为一个孤独的岛屿的命脉。桥梁实在是人类工程学的壮举。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密歇根北面的那个 Mackinac 大桥，这实在是很壮观的。他把那些本来在地理上被阻隔的人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桥梁在生活当中是十分的重要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福音这座桥梁呢？因为上帝呼召他的子民去做桥梁，去做福音的桥梁。我们知道那最终的福音桥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为他把我们和上帝连接了起来，这本来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需要靠耶稣基督这座福音桥梁，才可以与那圣洁的上帝来相连。透过他这一切作为中保的工作，作为桥梁的工作，我们可以和上帝有再一次相交。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也需要成为一座一座的桥梁。我们需要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那些彼此仇视、关系紧张的人，不管是在家庭当中、婚姻关系，或者是在工作场所，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成为那一座座的桥梁，来帮助他们能够来相爱。而这也正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想要去做的。他在这里正是一座福音的桥梁，他要连接这个奴隶，之前那个奴隶阿尼西姆，还有他的主人腓利门。他要成为那福音的桥梁，把这两个彼此是充满了一些 怨气的两方要连接起来，要让他们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建造福音的桥梁。第一点是透过成为一个福音的中保。首先，你要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有我们每一个要点里面都有福音，这应该帮助我们去理解和好和做中保的工作，只能透过福音来实现。或者我们可以说，和好，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和好，必须要扎根在耶稣基督他作为中保的那工作里面。这就是怎么，这就是保罗他来去和腓利门和他的妻子亚非亚还有亚基布去讲话去写信沟通的时候的做法。他首先要让他们看到福音。保罗首先用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希望从上帝而来那个恩赐，那个福音，能够让这个和好实现。我们看到福音是和好这一举动中的注释。我们当然可以和那些非信徒，很多时候也可以来做一些和好，也可以达成一些共识。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根基，即使我们当中可以与人与人之间有和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与上帝和好，没有办法与那垂直的和好。所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是非常浅的。所以当我们去把这些福音的原则作为根基的时候，透过上帝的恩典，可能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把一些人带到福音，带到救恩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关系，我们作为肢体，这使得和好能够真的成功。当我们去思想和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是否上帝会先让那些人要悔改之后，然后再去和好，或者是先和好，然后才会悔改？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并且追求的就是去建造那个福音的桥梁。我们为和好做出的努力，必须是要扎根在耶稣基督他的福音里面，必须扎根在耶稣基督他的爱和他的温柔里面。我们不是去期待别人达到什么，做成什么。保罗在这里想要让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和好的时候，他就像这两方中间的那座桥梁。在十二节，首先他说我，他在之前的几节里面，他说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所以他爱着阿尼西姆，他也爱腓利门，他也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他说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他要帮助这两方来做沟通。如果保罗不去写信跟腓利门沟通，那这个和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保罗就好像把他自己插在这两方中间一样。他并不是透过写这封信，就好像是用他自己的权力，用他自己的权柄。去强迫别人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满足他自己的意愿，他做这一些事情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说腓利门，你必须要接受阿尼西姆。他看到了阿尼西姆的改变，他看到了阿尼西姆现在也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也成为了一个弟兄。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当他在这里，好像是慢慢的施加压力，给腓利门去慢慢的增加压力的时候，他这个是为了那善功。就这样做的，他不是变得越来越盛气凌人，他是展现他是多么的迫切。他是我心上的人，就好像是我把我自己的心放在那里去，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个人，接受我的心。啊，腓利门，我希望你能接纳阿尼西姆这个逃走的，虽然是逃走的奴隶，但是他现在已经有改变了。我爱你们双方，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些套话，并不是。为了达成他的目的去说的一些话，他是真心的，他真的爱阿尼西姆，他也爱腓利门。这体现出了保罗和腓利门之间紧紧的连接，以及保罗和阿尼西姆之间紧紧的连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个人他悔改，他有了信心，他来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高兴！如果我们有这样经验，我们就应该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去爱阿尼西姆。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保罗能够和这些人有紧紧的联系，这是真实的，这是有能力的。所以腓利门他在此时怎么能够拒绝这个请求呢？他没有办法拒绝保罗的心，他没有办法拒绝保罗的爱，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他透过福音所写下的辞藻是多么的有能力。而当我们再退一步，看到在保罗背后，他的爱的背后其实是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更加有能力。对于所有那些浪子，耶稣基督要让那些浪子回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像在对天父说：“就像天父啊，就像你喜悦我一样，希望你也喜悦这些浪子。”这就是耶稣的心，这也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去成为的。他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心，能够成为这样的桥梁。 在罪人和神当中需要有桥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也是很重要。在家庭，很多时候家庭会有纷争，父母和子女或者是夫妻，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成为别人婚姻关系当中的中保，可能有时候我们要成为别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中保。如果我们和其他人有一些隔阂，我们需要一个中保。我们需要平安，我们需要合一。在商人的工作当中，有时候需要一个中保。在经商的时候，在两方或者更多方之间，很多时候需要一个中间人。你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实际的，所以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帝都呼召我们去做一个中保。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在工作场所做一个中保，在家庭里面，在教会当中帮助别人进行悔改，而这样做只能透过去让其他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心。当我们站在那沟壑之上，成为那个桥梁，我们是让双方都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对其中一方说：“希望你能接纳另一方，就像你接纳我一样。你如果能接纳我，难道你不会接纳另一方吗？”就这样开诚布公、真诚的去和其他人讲。去做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时间，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的，也需要一颗温柔的心，也需要一颗坚定的心。作为一个福音的中保，保罗他展现出了在13节当中，他展现出了腓利门和阿尼西姆的价值。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让我们来想想他在这里在说些什么。腓利门他的爱心和信心是人尽皆知的，是很有名的。而现在阿尼西姆他改变了，他成为了一个弟兄，他成长了。他也可以去爱别人，去伺候保罗。所以保罗在这里对腓利门说：“你看到阿尼西姆，现在对于我来说是很有用的。你记得阿尼西姆是有益处的意思。保罗在说阿尼西姆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你之前，腓利门，你之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因为你的爱心和你的信心。现在阿尼西姆也能够去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些人他们在福音里面的价值，这点我们在最后一个要点的时候还会说，是我们现在看到保罗他。如果说按照他自己来说的话，他是希望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的，他是希望阿尼西姆来伺候他的。 但是即使这样，保罗还是愿意阿尼西姆到腓利门那里去，还是愿意腓利门来接纳他。就看到我们的神，相比较，他让双方生活在两个隔绝的地方，他更希望那双方能够和好，能够一起的来为国，来为神的国度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信徒之间的合一，是对于上帝是谁，上帝的他的一些属性，是很好的体现。就像约翰福音17章23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包含这个福音，就是上帝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去看到的。当我们双方因为一些争执而分开的时候，可能确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并不是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去做的，这并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去做的，这并不是福音的初衷。当我们去和好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合一。我们也可以发现，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双方彼此隔绝。所以保罗在这里追求的合一，耶稣基督所祈求的这个合一，是非常的美好的，是上帝希望看到的，而保罗现在还没有看到。腓利门和安西姆有这一点，所以他竭力的祈求，所以他要成为那福音的桥梁，他把自己放低，他说：“你们双方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有益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分开来做工，让我们一起来做工，为神的国来做工。”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福音的中保，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福音的桥梁。我们也需要通过建立一个福音当中的同伴、同伙伴来这样来去达成这一点。当保罗他在这里，他站在这个鸿沟之间，他站在这两个人之间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把阿尼西姆放到腓利门面前，他也希望能够吸引腓利门去让他在这个在神的肢体里面，在教会肢体里面，能够和阿尼西姆去成为福音的伙伴，福音的同伴。他希望他们能够一起来去成长。孩子们，你们是否经历过？当你做了什么错事，当你冒犯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的父母叫你跟那个人说对不起，然后你就跟那个人道歉说对不起，这样子并不是真正的和好，并不是你说了一句对不起之后，一切就都没了。你的父母经常还会让兄弟姐妹之间去，不仅仅说对，并不仅仅是道歉，却好像不情愿的去说一句道歉，还包括他希望你们能够来拥抱彼此，来接纳彼此，来一起来建立那个关系。所以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希望做，他不希望仅仅好像他就让阿尼西姆 就你去跟非利门道个歉，然后你们就在那里，好像还是就住在那里就好了。他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和好并不停在道歉之后就完事了。真正的和好会包含一个关系的建立，因为他们真正和好之后，他们就会想要和对方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他的意向。即使一方被另一方所冒犯，被另一方所伤害，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任何的光芒，全是黑暗，没有办法和好，我们不想和好。但是保罗还是希望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能够来和好，不是因为他们必须，他们只能和好，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保罗希望他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去爱对方，不是在压迫之下，那不是真正的和好。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也正在经历一段，因为一段不好的关系所带来的伤痛，可能已经过了很久很久，还没有和好。但是和好是可能的。和好是可能的。保罗在这里。17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他看到了阿尼西姆的改变，他看到了阿尼西姆，他是多么的有益处。他知道阿尼西姆怎么样忠心的去伺候他，他知道阿尼西姆对于神的国是大有用处的。所以，他已经把阿尼西姆当成了他的福音的一个同伴，所以他在17节，他在对腓利门说："我们已经是福音里面的同伴了，难道你不想成为我们的同伴吗？"他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再一次把自己降低。当他把这封信交到腓利门的手里的时候，保罗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地位。他说腓利门收纳他，收纳保罗。所以他希望当阿尼西姆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可以不计前嫌，就像收纳保罗一样去收纳阿尼西姆，因为他们应该是福音里面的同伴。我相信，当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里去的时候，他们肯定有沟通，不可能他回去了之后就腓利门就当没事一样，或者阿尼西姆就当没事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为那个他们之间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在铺平道路。他希望腓利门能够意识到，阿尼西姆是一个同伴。我们也是这样子， 可能有些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去伤害了我们。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悔改了，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我们是否应该去接纳那些人？所以你看，一个福音的和好，需要双方都是乐意去促成这个和好的。就这样才能带来再次的合一。如果你在与其他人和好的时候，你觉得我还是不能接纳他，就你去思想耶稣基督，你去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中间的中保，那最终的中保。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接纳了耶稣基督，难道你不会接纳这个人吗？难道你不会接纳这个耶稣基督所爱的人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作为一个福音的桥梁，他要透过这个福音的同伴。但是第三点，他也要透过去维系一个福音的角度，在冲突和罪当中，你最容易看到什么？你最容易看到的是问题当中那个罪。当你和同事起争执，你最容易看到是他的罪。当我们在负面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看到，最容易的是去专注在那个罪上面。很多时候，那个罪就变成了我们所有能看到的。确实，罪是处于每一个纷争，每一个争吵当中，是那些冲突的中心，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他们被撒旦试探，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的罪而有了冲突，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看到那些冲突当中的罪。上帝没有让我们去不看那些罪，对那些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让我们去处理那些罪，而不仅仅就是看那些罪去论断别人。和好是在罪人和那个被冒犯的人之间产生的，所以当你只关注那个罪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人肯定会再次的来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不会想要去和他和好。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在腓利门面前提到的，他并没有突出显示出阿尼西姆的罪，同时他又没有完全忽略阿尼西姆的罪。你听保罗在十五节所说的，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所以让我们来想一想，阿尼西姆的罪促使他离开了腓利门，但是他这个罪又可以让腓利门永远得着他，因为他悔改。当一个人去冒犯你， 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施行惩戒，这些都是很痛苦的，很难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只仅仅关注那个罪本身，我们永远不能仅仅看到罪，我们要去为他们祷告，去祷告那个罪也是上帝为了让那个人要更加来到上帝的面前所放在他生命里面。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关系，所以让他犯了罪暂时离开我们，但是他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去永远的来得着他。福音已经在阿尼西姆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他在告诉腓利门，你看，虽然阿尼西姆犯了这个罪是非常的不好，但是现在你获得了一个永恒当中的弟兄。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你有没有这样子去追求过？当一个人他，你看，哇，这个罪，他怎么能这样子去做事来冒犯我？但是当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回转的时候，虽然那个人暂时冒犯了我们，那个人暂时犯了罪，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当他悔改之后，我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弟兄，叫我们永远得着那个人。当我们今天早上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会那样去做？我们是否会那样去祷告？还是我们会仍然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们是否会在上帝面前说，主啊，那些离开我们的人，那些犯了如此严重罪的人，主啊，求主你让那个成为仅仅是暂时的，让他们能够永远的能够回来，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有的冲突发生之后的祷告。阿尼西姆被惩戒了，他这个悔改，他这个信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要面对他自己的罪恶。这对腓利门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弟兄的时候，得着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这是多么的美好。最后一点，保罗他希望透过福音当中的平等来建造福音的桥梁。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章啊，最后一节，第十六节，保罗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对于当时罗马社会来说是大相径庭的， 因为当时阿尼西姆只是腓力门的一个所有物。但是当保罗他在劝腓力门的时候，他希望腓力门不要再把他当成奴仆，而是亲爱的兄弟。不仅是在肉体里面，同时也是在主里面。我们现代有很多人会看这节经文，他说：“哇，保罗是一个为人权平等做斗争的勇士，是一个英雄。”因为他告诉腓力门，他说：“阿尼西姆应该是高过奴仆的。”他们觉得保罗这个实在是太好，是我们现在社会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提倡人权的平等，在某个方面来说，这的确是对的。但是保罗他当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为人权发声，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人权的勇士，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福音的勇士。他看到是他自己是神手中一个器皿，他要来去让腓力门和安西姆来和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章16到17节里面写的，他知道是福音，是上帝的能力才能够让阿尼西姆和腓力门他们当中的关系做出转变。保罗他在给腓力门写信的时候，他并没有是靠着这个人权的平等，让腓力门来接纳阿尼西姆，这并不是保罗的根基，福音才是保罗的根基。保罗并不是在废除奴隶制，他并不是先改变这个社会的制度。然后再促进这个和好，这也不是我们应该所去追求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会当中的那些正义，都是建立在平等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现在很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人要平等，现在可能有些人说阿尼西姆必须要让腓力门做出很多的赔偿，腓力门要把他的自己的所有全都给阿尼西姆，因为腓力门怎么能把阿尼西姆当成一个奴隶呢？但是保罗并没有这样说，保罗并没有追求一个社会当中的正义。当保罗希望腓力门在接纳阿尼西姆的时候，他是因为那已经成就的福音之功，他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使阿尼西姆高过奴仆了。只有福音才可以彻底的击垮我们建造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高墙。社会正义永远没有办法与福音能够做的功来相提并论。哲学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福音能够做到的事情。保罗要突出的是，阿尼西姆现在是一个亲爱的兄弟，他希望腓力门能够把他当成一个亲爱的兄弟，这对腓力门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是因着福音，他们现在确实是亲爱的兄弟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结构，在不经意间，很多时候会摧毁人的价值，会扭曲神造我们的形象。而这些社会正义、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他们希望能够来重建人，每个人的之间，每个人里面的价值。那么，上帝的福音比那些追求社会正义的人又是何等的更有能力呢？保罗说：“这个阿尼西姆，他现在他是你亲爱兄弟，他已经和你合一了，是和你一个肢体。这是真正的自由，属灵的自由。”很可能阿尼西姆回到菲利门那里去之后，他阿尼西姆就不会被菲利门再当成一个奴隶了。福音会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福音的平等会带来福音的果效。福音能够成就那些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福音，不是一些哲学的观点，一些思想的体系，用一些论证去证明人的价值。这些世界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去获得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只有福音，纯正的福音，当被人接纳的时候，才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并不否认，当福音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也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大体上来说，福音让人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们不会去轻看那些回家的浪子，我们不会去轻看那些悔改的罪人。保罗说他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我请你，腓利门，我请你接纳他。接纳这个亲爱的兄弟，不仅是在肉体，也是在主里面。腓利门，你不仅应该看到阿尼西姆是一个可贵的人，你更应该看到他是在主里面的弟兄。我们在今天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我们去把这个福音放进去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人他们追求公平，追求各种各样的公平，但是他们忽略了 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平等？可能这些人他们追求公平，因为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受到了不义的待遇。这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他们错了。圣经，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去平等的看到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待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当一个人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文化，或者是不同的工作，蓝领或者白领，这并不重要。我们在上帝面前，作为他的受造物，每个人都是平等。他是我们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只有当这个福音的工作，只有当这个福音的平等进入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平等。所以，当你把保罗的心、保罗话记在心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去看待那些社会里面的人，我们并不是高于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这样子去做。所以，当我们去搭建这个福音的桥梁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福音的平等。这个和好的工作需要从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否则这注定会失败，这注定会成为这个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只会带来另一种形式上面的不公。当我们自己带着福音，把自己放在两个关系当中的时候，透过这个福音的平等，用一个福音的角度。去建立福音里面的同伴，这样子就会让那些罪真的成为暂时的。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永远去得着那些弟兄姊妹。亲爱的会众，在这一周里面，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成为福音的桥梁？你要促成什么样子的和好？可能你今天早上在这里，你还没有与上帝和好。你听到了有关于福音的和好，你从开始就听到耶稣基督他怎样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就是透过他，上帝邀请你与他和好，像保罗在 格林多后书五章里面提到的。希望你能够与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给我们发出了挑战。我们很多时候不想被挑战，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的舒适圈。我们想要去抱紧自己所喜爱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是多么的愚昧。我们觉得不和其他人和好就分开来，是一个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主啊，求助你，让我们看到一颗苦毒的心，它会毁灭我们。如果我们拒绝和好，如果我们拒绝，首先是拒绝和你和好，其次拒绝和其他人和好。这实在会毁灭我们，所以主啊，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做工，把我们当中的苦毒全部拿走，把我们的阴毒全部拿走。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因为那些所有被不公义的对待，被别人所冒犯的人，主啊，求主你来帮助他们，愿意去和其他人和好。在我们的教会家庭里面做这样的善工，我们知道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希望。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桥梁。把我们当做你手里的器皿。借着我们，把其他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福音的需要。不仅仅作为一个教会，更多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求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处处充满的不公义。让我们看到没有办法用人来解决。所以主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对于传福音来说最好的时代，因为很多人都需要福音。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